我读的经文是诗篇三十一篇十六节十九到二十四节。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凭你的慈爱拯救我。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免得遇见人的计谋。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在亭子里，免受口舌的争闹。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至于我，我曾急促地说，我从你眼前被隔绝。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你仍听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
感谢主，这段圣经真的很宝贵哈，所以我们把它背起来哈。你今天一天上班可以反复的思想。好，你看他说，敬畏耶和华的人，投靠耶和华的人，神怎么样？啊，神为他们在积存那个恩惠耶。好，那个积存的意思，也就是说，不是一下子就给你啊。你不是一敬畏，你就发现，哎，我一敬畏神，我没有作弊，我一敬畏神，我没有贪污，我没有接受贿赂，哎，怎么好像别人得着益处，我就没有得着？没有，神在为你积存那个恩惠，啊，好，那个他说，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何等大呢？何等大呢？好。那我们看见那个，我们听见那个鹏飞的见证哈，你看他在公司人都几乎要走光了哈，这么不景气这样，那然后他还甚至要扫厕所哈，好，那可是呢，他就在那里一直的敬畏神，因为虽然别人一直找他去工作，但是呢，他仰望着主，并没有要他动，主没有给他话要他动，好，他就继续在那。好像前途茫茫，对不对？四年在那个地方哈，四年是不是哈？四年，那真的不景气，多少人劝他赶快换工作啊？好，可是他就在那继续的敬畏神，继续的渴慕神、爱神、服侍神，好，而且服侍多到一个地步，他也没时间去想这些，好，就是继续在那。那好像前途茫茫，妻儿要吃啊，吃饭呐、啊。可是你在一个这样的公司哈，呀。说办公室说再说哈、哦，变成这么小这样好，可是就在那敬畏神，最后神给他一个工作，是主动的找他好、哦，而且他也仰望神，主给他话，而且那个工作是好到这么多人所羡慕的，好、哦，是最 hot 的什么 program。最 hot 的 program 哈，然后是人家最想要跟随的那种公司，就这样你得来毫不费功夫。所以我刚刚读到这个基存，我就想到我们的弟兄，哈、哦，真的我们的许多弟兄姊妹这样子在敬畏神哈、哦，你为他们所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哪有人可以去一个 startup 公司哈、哦，待遇高到？比以前多那么多的钱，居然五点钟下班，对不对？他就讲的条件就是跟老板讲说，我不可能去，因为我就是要聚会，要追求主，要服侍神。那老板说没关系，我每天都让你五点下班，六日不加班，真可以这样。所以你要敬畏神，敬畏神不是一下子就显出来那个恩惠，而且刚开始好像很笨。敬畏神的人在世人眼前人家觉得好笨很傻，可是耶和华为你们所积存的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我告诉你，我信主三十一年了，我看见太多这样的事，太多了，好，那真是没有办法申诉，在我自己身上也是这样， 哈、哦，所以我们真的要敬畏神，敬畏神多么重要。你看看接下来都讲到敬畏神的人，神为他们的那个恩典、那个恩惠何等大。好、哦，那我们上一篇也是讲到敬畏神，对不对？哈、哦，上一个晨祷也是讲到敬畏神，所以你们知道，我们真的要一直操练敬畏神。特别上一次跟你们讲的那个什么叫敬畏神，你要记住，要一直去操练。好，那上次也讲到说，你不要嫉妒罪人，你要终日敬畏耶和华，对不对？因为那个罪人好像他行恶，他好耍诡诈，哦，他一点都不敬畏神。哎，可是好像他赚好多钱哦，他好像在老板面前，老板很喜欢他。我讲他暂时得优势，对不对？可是圣经上讲说，神是把他们安置在滑地，滑地，他们忽然间就滑倒了，知道吗？可是他说，你不要管别人，好像赚很多钱，好像没有追求神，也没爱神，就这样很耍诡计，他就好像都各方面很蒙福。可是神说，你只管终日敬畏耶和华，你要终日敬畏。好，那神说哈，你敬畏神哈，神要把你藏在他面前的隐秘处，他面前的隐秘处就是个坚固城，知道吗？这个很，我读到那个坚固城哦，我的心好受感动，真的是个坚固的。当世界被摇动的时候，你发现我在坚固城里，耶和华一直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对不对？好，像彭妹这样的人，人家公司四年来一定觉得他好傻啊、哦。我现在跳槽了，我已经薪水又加多少了，你还这么傻，在那里还扫厕所，是不是？好，可是神说什么？神在坚固城里向他施展奇妙的慈爱，真的奇妙的慈爱。好，那还有敬畏神哈、哦，我们上次讲到说跟我们的话语、我们的口舌很有关系，对不对？好，也就是显在当别人在那跟你增进，别人在那背后毁谤你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敬畏神？你如果他这样诽谤我，他在那跟我争气，好，我也在跟他一直理论呐、啊，我就在跟他辩呐、啊，争辩呐、啊，我觉得他怎么可以这样啊？所以我也跟他反击呀、啊，反攻啊，你就落入口舌的争闹里面。哦，那个口舌的争闹，因为他这样说你啊，背后这样说你，所以你也开始说他，把他的底牌啊，他的缺点你也把他揭发出来啊，诶，结果他又更多的说你，你就一直落在那个口舌的争闹里面，那个漩涡里面。可是那时候你除非你来敬畏神，说就让他说，我就是主，我来爱你，我就是来躲在你的隐秘处，你就发现你就免受口舌的争闹。只有你不去做这些，你敬畏神，那些争闹才会停。有时候会很久，他那个后面的背后的诽谤拖很久，但是你继续这样，你就发现你免了那么多，或浪费那么多时间在那争闹。好，而且你就发现神就在坚固城里，在他的同在里面一直跟你施展奇妙的慈爱，他的同在啊。好，还有免得遇见人的计谋，也就是你被人设计、被人陷害的时候，你要怎样啊？敬畏神，你要敬畏神。好，那这时候主会保守你的，主会保守你。好，那可是都不是一下子显出来的，神一直在为你积存那个恩惠。嘿，好，那无论你在家中、在办公室里都是如此，你就是要终日的敬畏神。好，然后呢，二十二节那里他说，至于我曾急促的说，好，就说我那时候一急了，就说哎呀主啊，我都从你眼前被隔绝了。因为人被设计陷害的时候，好，你会觉得我好像从神的眼前被隔绝了，所以你就变成你没有安息下来的时候，你就急促了。你一着急了，你就说啊，我主啊，我好像都跟你隔绝了，都摸不到神了。好， 可是你发现你一呼求的时候，你发现其实神仍然在垂听，神仍然在垂听。好，那他就特别在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好好的爱神。当那些设计陷害毁谤争闹的时候，你要好好的去爱神。好，耶和华保护诚实人，你要诚实的爱他。好，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所以神说把他们安置在华地，你知道吗？神会足足的报应的。可是你不要看他们被报应你就哈哈哈很高兴，神不喜欢这样子，知道吗？神要我们去怜悯。好，他说，所以他最后他讲，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就是说你有时看见说，哇，我被害到这样的地步，我一直仰望神，主怎么好像不做工啊，哦，好像都他们一直这样得逞啊，哦，他说你要壮胆，你要壮胆，要坚固你的心，不要怕，继续坚固的仰望神，你就直到神把你藏在那个坚固城里，好，把你藏在他的亭子里那个隐秘处。好，所以你知道一个人不可能说，哇，一被陷害，一被那个，马上你就进入隐秘处，除非你有好多次的这个经历，你知道吗？因为刚开始一被陷害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然后你也会开始解释，也会开始说一些，就你发现越说越糟糕，你就开始来好好的躲在他的隐秘处。那这样经过几次了，你就学乖了。快一点来躲在他隐秘处，就一被发生这种争闹，这种被陷害，你就快点来爱神，来敬畏他。好，那长久下来，你发现主啊，你真的太奇妙，你为那敬畏你的人，好，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真的是何等大，何等大。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一直操练终日敬畏耶和华，不要只是，哦，我要得到主的同在而已，我要享受主同在的甘甜而已，要很注意我有没有一直在敬畏他。我们再去，比如说你的灵很开，你在这样神同在这么丰富的聚会，你一直在挤公共汽车，你随时就很容易一直有神的同在，因为聚会也很多嘛。好，灵又很开，你已经常常神的同在。可是最重要，我们看一个人属灵不属灵，不是说你有多少恩赐啊，你说，哎呀，我被浇灌多大，被神的浇灌多大，最重要是你从你身上看不看得出你是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你知道吗？所以属灵人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属于被圣灵所管理的，他是终日敬畏耶和华。而敬畏神呢，显在什么？显在那个环境在那动荡，在那不安，在那被陷害的时候，你是不是在那敬畏神？有时候不是动荡不安，只是看见别人一直高升，一直蒙福，我好像从神眼前被隔绝似的，我那时候的反应如何？我反应如何？我是不是在那敬畏神？如果是，我告诉你，神不会亏待你的，神一直在为你积存，积存。你知道，就好像一个爸爸，他为他的孩子已经银行一直存一直存，每个月存一笔款，就是将来要给这个孩子。可是呢，他现在不给他，为什么？因为他要他殷勤的去工作，他不要做一个懒人啊，好好去工作，所以他现在不给他。所以这个孩子好像很劳苦啊，好像爸爸都一点不给我恩惠。可是其实爸爸一直在为他积存。那看见他这么乖，继续这样子，爸爸什么钱也不供应他，他仍然这么的爱爸爸，对爸爸这么有爱的信任，仍然这样殷勤而且顺服，哎呀，爸爸就越来为他存越多，你知道吗？巴不得什么都给他。我们要这样子，终日的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真的是什么好处都不缺。感谢主。
今天我们导读的经文是诗篇15篇1到2节，16篇1到6节。耶和华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 心里说实话的人。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我们从小哈常常对父母嫌这里不好啊，那里不好啊，啊或者我们自己功课也不好，常常就是被贬损，被人家嫌了、啊。你一定要把这个第三节，你要常常的说，主啊，我是你的圣民，主啊，谢谢你在你的眼中我又美又善，谢谢你，我是你最喜悦的。也许你在家里，你们家重男轻女，或者你是这个中间的，不被疼的，也不被注意的，哈，就成老大或者老幺哈等等的，你就要常常说主，我是你最喜悦的。你一定要常常说，我发现那个从小啊被父母，就是父母比较权威啊，比较常常嫌你这里不好那里不好的哈，就是那个思想已经很定型了，那个从小一直听一直听进来的，我就是这个样子，以至于好像那个人在神眼中我是怎样的宝贵哈。那我圣经上讲说我们是为宝为尊，对不对？他看我们为宝为尊，他我们是他最喜悦的。我们有时候听，可是听不进来，听是听了却没有听见，因为自己总是没有办法接受我会是人家最喜悦的，我会是神最喜悦的，而且总觉得自己很丑陋，就没有办法接受我是又美又善。好，那你需要常常对你的心说话，用这一节圣经对你的心说，直到你的思想真的可以接受我是又美又善，我是神最喜悦的。好，而且我是圣民，真的是神的圣民。当我们这样接受在神眼中的我是这样的时候，你自己就会觉得尊贵起来。当我们自己尊贵起来，我们就不会常常对别人批评论断贬损，那个都很多时候是我自己就不能接纳我自己，我就觉得自己很糟，所以我们就用对别人的贬损啊，批评论断，让别人也一样糟，知道吗？或者是我被这样对待，我被父母这样对待，被老师这样对待，所以我现在就是习惯了那个里面被这样对待的人，常常里面会很反叛，所以我们会常常对别人也都是这样，就是这样。那这个一定要去改，这个你不去把在神眼中的我是怎么样的我哈，去接受到你深深的心思意念里面去的话，你会常常就是说跟神之间就是有一个距离在，跟天父就是有个距离。为什么？因为父亲对我就是这么权威啊，这么贬损我啊，所以我们对天父那个感情就是没有办法去合一。好，还有呢，对别人也常常会是这样，比较苛严苛，没有恩慈。好啊，对别人常常是错误的眼光。所以这个话，可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很多这样，很多中国人都这样，因为我们上一代都是这样很权威的对待我们嘛。好，所以这个不要再一代传一代了。好，一定要开始就说，知道主啊，我在你眼中是又美又善，有时候不能接受，对不对？像我也没有办法接受我是他最喜悦的，或者我又美又善，可是我们需要常常这样说。好，直到说到我们的心里面去，我真的知道神真的是对我们这样。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他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是他用命去换来的，
他的命换来的，他怎么不宝贝？
是吗？
好像你一这个人哦，是那个火，火烧了，然后我为了抢救他，这样冲进去去把他抢救出来，结果我死过一次了，
你知道吗？那就是真的死了，对不对？
好，可能我们全身的皮肤都烧伤了，这样抢救出来的，你说当我们这个烧伤得医治以后，你怎么不疼爱这个孩子？是你命去保来的。那我们一定要认识我是神，这样用命来换来的。所以我真的在他眼中，不是我现在乖不乖好不好啊，可是他就是宝贝我，他就是宝贝我们这个人。一定要这样接受到你的心里面去，你自己才不会活在律法的底下。好像可不可以做这个事啊，做这是神是不是会处罚我啊？不是的，就是我是他那么宝贝的，心肝宝贝的，又美又善的，是他最喜悦的。那神怎么神一定最喜悦牧师，怎么会最喜悦我？每一个都可以是他最喜悦的，你知道吗？他的胸怀就是这么大这么大，每一个都他最喜悦的，是吧？好，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接受到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去，好叫我们不会自我贬损，好叫我们不会去嫉妒别人，跟别人有增进，还有增进嫉妒，还有想要去贬损别人来抬高自己。好，那也不会自暴自弃，我们这个人才健康起来。好，这样。然后这里讲到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我们如果知道我在神眼中是又美又善，是他最喜悦，我就不会再有别神了，对不对？好，那因为我在他的爱里面得到饱足了，他的爱叫我得饱足了，满足了，我有安全感，我是被爱的，我是被喜悦的。好，我是被喜悦。你有没有觉得很多人都一直在讨好父母？因为他觉得就好像，而且有人会觉得我好像永远很难让我父母高兴满意，对，那父母总有可以嫌我们的。好，那这个呢，这个呢，使我们因此就会觉得很容易丧气、沮丧，好，灰心。那以至于呢，我们的心常常是空的、虚空的。就找啊，再去从别的去找到满足，例如希望找到有一个如意郎君，是很爱我、很欣赏我的，好，或者找到一个这个美娇娘，是很崇拜我的，这都不可能的。你这个罪人呢、啊，我们有这个老自己在身上，没有一个人跟你生活在一起会一直都很满意你、继续崇拜你，不可能的，知道吧？罪人就是如此了，罪人就是动不动就会犯罪的。而且特别这个老自己就是这么不可爱的。好，那所以你这个你永远不要再有别神了。好，那我发现神的同在要充满我们，或者是神的能力要从我们身上彰显，神的全能从我们彰显的那个拦阻，都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别神。是，就我们这些日子为啊几十个牧养同工一个一个祷告，那神显出说出他们里面的光景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人照他追求的年日，照他信主的年日，早就应该好好被神用，为什么一直还没有办法被神用？大部分都是除神以外他还有一个别的羡慕，有别的一个想要的，心思一定所羡慕的。羡慕什么？羡慕有名声，有地位，是吧？好啊，羡慕成为很被重用的，好，是别人很称赞的，或者羡慕有一个人很爱我，其实常常都是这一种，是的，这羡慕就虚空的东西，这个叫别神。你的愁苦必加增，一定加增的。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婚姻里面或友谊里面，你越抓住这个人？好像你全心就是希望成为他心中的第一，好，所以那个你越抓住他，哈，他就离你越远，你们之间的冲突就越大。都是这样，无论你对你的另一半、对你的孩子，啊，都是这样的。那你觉得你心中越不在乎他，你全心就只有神，就只有神是我的产业嘛， 啊，这个产业多丰富啊，要在佳美之处。好，那我，而且这个产业真是有神，你真的有了宇宙的至宝了。我就不再去羡慕我要多漂亮啊，我要羡慕我要成为这个怎么样的人，你就不会这么羡慕了，你就成为可爱的人了。所以我就发现说，很多哈、哦、越想要独身的人哦，就越多人追他。哎呦，因为他并不希望他成为一个多美的，在男孩子的眼中啊什么，所以他全心就是爱神，结果人家就看他为美丽可爱，不是真的外表多漂亮，而是那个心灵的美丽，因为没有别神，你知道吗？他就是只有这位耶稣是他的神，他就显为美丽了，而且因为他得到满足。那么一个人在爱里得满足，他就美丽了，好、哦，所以我们就是爱里总不得满足，然后总要抓这个爱，希望那个爱再多一点，希望呢，那你一直好像在依赖着一个人，在仰赖的一个东西能够临到你，你就变成不可爱，因为你在抓，你不在抓的时候，你真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是神特地用绳子量给我的，而且在佳美之处。对不对？我知道我们有些人，真的他住在一个小小的一个房间，哈、哦，或者他也到现在没有房子，或者他家怎么样？可是他因为神而满足，他就觉得我住的是佳美之处，真的是佳美之处是最好的。好、哦，那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满足的人哦，他就是漂亮，你看他就是美丽，对不对？好、哦，所以一定要留意，你只要有别神，你愁苦是一定加增的。你现在心里在崇拜的某一个人，而且希望他爱我，希望我在他心中是最好的。你只要有这个神，你跟他之间的关系常常神就会来做，就是破坏，就是一个破坏。好，那那个父母越爱那个孩子啊，一直爱那个孩子，越要抓住他孩子的心啊，哈，越希望他的孩子就是也对他是最好或最什么，就是他的心一直在他孩子身上，他的心在孩子身上胜过在神的身上，所有利害关系，孩子跟耶稣一比起来，永远是孩子最重要，这个叫别神，他的愁苦就加增。因为仇敌就会一直攻这些孩子，让他就永无止境的忙啊、乱啊、累啊，就是这样，还永无止境的问题啦。那个孩子就是很多的问题，功课的问题、交朋友的问题，哎呀，就早上就起不来，都要你喊喊叫他上学，就是好多问题嘛。可是你越没有这个别神，心就是只有神，而且你把孩子真的都献上、献给神了，心越在神身上，哎，你会发现。你的孩子也跟随你来爱神了，他就跟随你了。产业实在美好，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就是这一杯了。我不是还要羡慕别人的那一杯更好？这个产业是最好的。好，那真的以神所量给我的是最好的，常常感恩。你如果说我都不觉得，那就是因为我们太少感恩了。好，你常常为这些感谢，你就知道，哎呀。神真的是特地的用绳子量给我的，我量给我的都是最好的，就是虽然我不明白，其实那真的对我是最好的。你要越感恩，你就越明白。好，然后不要里面再有别神了，就是你心思想到他的胜过于想念神，你在乎他的胜过在乎神，那就是别神了，那已经是高过神的地位，他就是别神，你的愁苦一定加增，一定加增。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以我的神为我的满足，好，是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而且他也以我为满足，啊，是他最喜悦的，好，最喜悦的，然后他会一直吸引我们，吸引我们，改造我们，让我们一直脱离那些尘土，脱离那些不可爱的，但是他不是要等到我们完全很可爱很好了，他才爱我们。才喜悦我们，不是的，他就是在我的样式，因为在我这么脏这么丑的时候，他就救我了，他就把命去为我摆上，就把我救过来了。好，所以他就是喜悦我这个人，就是喜悦。那我们一定要知道，我是他喜悦的，我们才会活出可爱的样式， 上啊，我不是努力要讨他喜悦，不是，他就不喜悦我了，是他喜悦我。你没有发现你的孩子如果很被爱哈，啊，很被称赞，你的孩子就不会老是在去做一些那种事情，你知道吗？可是你常常嫌他，说他自己不好，那的话，他就越是喜欢偷偷去做一些让你很气的事。所以你一定要做父母的，你要知道你是神最喜悦，你要知道你的孩子是神最喜悦的，所以你不要常常嫌你的孩子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多多去称赞，去欣赏你的孩子。好，那另外我们对弟兄姊妹也是，知道弟兄姊妹都是圣灵，都是神最喜悦的。好，虽然我也知道他有这个缺点，但是我为他祷告，我也接纳他，那我知道他是神最喜悦，那我们就不会常去轻看别人，也不会常常去挑剔别人，因为我知道他是神的圣人，是神在神眼中是又美又善，这样。好，那求神这样一直改变我们的眼光，有神的眼光来看人，来看自己。好，那我虽然现在还没那么好，但是我是神的产业，神是我的产业，他会来治理的，他会治理，他会经营建造我们这个人。好，感谢神。
今天我们导读的经文是诗篇84篇1-7节10-12节。万军之耶和华啊，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泉谷。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
这个第四节哈，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是什么样？什么叫做如此住在你殿中的？那怎么样住在什么殿中？啊？
像麻雀。
就找着窝，找着房子。对，经过祭坛，你知道，他是说，他是在第三节，他说，在你祭坛那里，你心想啊，他第一、第二节，他就是可想耶和华的愿语，居所何等的可爱，何等的华美，对不对？但是呢，是在你的祭坛那里才找着房屋，啊，才找着抱雏之窝。他说要如此的住在你殿中，殿有好大，对不对？圣殿有很大。但是要在祭坛那里找着房屋，你要住在那个祭坛那里，就是你要一直把自己当作活祭，要献上，如此的住在他的殿中的，这人变为有，你知道吗？很多基督徒他要神的祝福啊，神圣殿的华美啊，他宁可住在神的殿中，他是要住在神殿中的美丽的地方，但是呢，麻雀跟燕子是在他的祭坛那里才找着那个房屋，找着他的那个像刚刚讲抱雏之窝。他连生养他的孩子，他都是在祭坛那里，对不对？就是你必须是在神的祭坛那里，就是你要一直献上当作活祭。诗篇还有一个地方也讲到，他说你要把我牵在你的祭坛前，对不对？你用你的慈神爱神要一直把我系在你的祭坛前面，就是不要让我离开这个祭坛， 祭坛就是一个活祭嘛，你要死掉，可是很多基督徒只要祝福，他不愿意死掉，是吧？他只要祝福，他只要祝福，他不愿意把自己当做活祭献上，所以他对神就好像把神当做阿拉丁神灯，神啊给我这个，神啊给我那个，祝福我这个，那啊就是这样，他必须是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的。他说如此的祝。住在他的殿，这人变为有福。而且他说，他们人要赞美你，他在祭坛那里，他不是觉得流泪，我都要死掉。不是，他说人要赞美你，是欢欢喜喜的，充满了感谢赞美的，在祭坛那里住下来，这样的人变为有福。那他说，所以他接着讲了，他说。他就讲了，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锡安大道的，这个面目有福。这句话就是讲到说，往锡安的大道是在我们历史里面，心中想往锡安大道。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讲到说，往锡安的大道是在我们里面，好，是在我们的里面。那你那心中向往锡安大道，就是每一天会那么渴望，那么向往这个里面的锡安大道是什么？锡安就是神的居所，你每一天都可想要这样子走往这个神的居所，就要靠着他，他们靠着他有力量。这样，他说他们经过流泪，好，叫这股变为全员之地，一定的，你这个老肉体啊。这个充满了这个自私、骄傲、人的私欲，这样的一个老肉体，要变为神的居所、华美的居所，你一定要经过流泪。为什么？为什么流泪？因为老自己死掉很痛嘛，是吧？老自己他死掉是很痛的，老自己你一直体贴他，他很快乐，但是那是最终之乐，最终要变为愁苦的。所以雅各书那里就讲到嘛，你们这些奇教的人，你要变为头苦，是不是？可是呢，你如果靠着神这样子的经过流泪谷，你人会把这个谷变为什么？全远之地耶！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么长，从这个夏令会之前，我们就常常流泪悔改，在主的面前洁净自己，说是光照我们的蒙蔽，用伤痛的人心赐给我们。这样的流泪谷真的变为全年之地，里面越来越喜乐了，而且丰富了，是不是？全年之地，而且呢，不止全年之地，还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整个都是福啊！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好，他说呢，他说他们行走就力上加力，这个力上加力是讲一个胜利又一个胜利。登往锡安的大道是一个胜利又一个胜利，而且你得了赢得一个胜利，你接着又更容易赢得下一个胜利，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一路上这条天路就是要到锡安朝觐的，永远的居所在天堂是那么丰富，就是锡安他的居所，但是那个居所一定要先在我们里面，先来在我们的里面，可是呢是需要在祭坛那里找到的，要在祭坛那里找到。觉得来到教会都是要祝福祝福祝福，好，你看不可能，他说要如此的住在你殿中，这个如此就这样的，你要一节一节的接下去有意义的嘛，怎样的如此，就是像麻雀燕子那样在祭坛那里，这种的住法，住在祭坛这里的，好，一直当着活祭献上。所以你看那一些为了顺服神而一直的，好像我那天听到这个约瑟芬，我问约瑟芬的一些见证，其实他是他来到教会是从什么？他说他怎么样进入内在生活？从如何明白神的旨意那一套录音带开始来进入内在生活的。他只不过来我们教会，他刚信主而已，什么都不懂。好，可是呢，他第一个听了如何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呢，他对神就那么认真，他神就是感动。他仰望神，神就是要他回台湾。他就想，我才不要回台湾，我在这个工作多好。他就顺服神，顺服神回去，而且又热，台湾又热，好，他就顺服神这样回去。那时候八月那时候，他就顺服神这样回去。啊，在台湾真的很苦啊，很不容易。可是他不想到，是吧？既然是你的旨意，我就继续。他才上班一两个礼拜就想辞职了，可是他知道，既然是神的旨意，他就继续这样子。 然后呢就在台湾的几个月八九个月，就是神坐在他里面，使他真的神仙坐在他里面，坐到什么地步，使他再不羡慕这个世界了。然后主把那个要在世界有发展有什么的去做掉，他就觉得这主啊，我真的，他在台湾每天都在听录音带，啊，一下班回来不听录音带就觉得活不下去，听着的面在生活的录音带，好，因为每天都那么不容易，好，那就借着这个录音带使他一直操练，有力量来面对人间。可是这样的一段时间的浪费，使他就会觉得说主啊，他们在那享受你的同在，只要你能够把我带回去什么对，好，我即使就是 operator 我都愿意。就一样一样，那个见证很长，一样一样，所以他每一条路都很正直，每一条路很正直，因为他是，所以这里第十一节讲到说什么，神要赐下恩惠和荣耀，和赐给什么行动正直的，所以你要很诚实。哦，我就最怕有些人哦，心如何明白神的旨意，然后都找那个神的旨意来符合他的私欲，他喜欢的。所以我说神如何明白神的旨意要最后进。你是生命要被建造起来，真的要谦卑顺服、正直诚实，你才来听如何明白神的旨意。看日子就是你就是很诚实，他很诚实，向着神很正直，所以他从如何明白神的旨意，他一直去经历神，一直去经历神，都是在不容易的里面，他继续的因着神的旨意在那站住站住，最后真的发现主说给他带领的那么好。那所以他要赐下恩惠荣耀，他是日头是正台，都是只是对那个行动正直的人，是吧？对那个行动弯曲的人哈，好，神就是嘛，对那诡诈的人，神就以弯曲待他，他就很弯曲，他就不是日头了。神对他不是日头，不是正台，没有保护，因为他弯曲，你知道吗？好，他诡诈，神就给他弯曲，以弯曲待他。好，那所以他说，依靠你的人变为有。那第十节也是在讲这，你看整篇都在讲这件事。他就说什么？他说，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好，那个恶人，刚刚有人祷告，就是我们的老自己，对不对？一方面，这个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宁可在你的殿中看门，意思就是说，我不愿意跟恶人同住。一方面是讲到恶人就是日子没有信主的人。或者不愿意以神为神的人，不愿意尊以神为大的人，我不愿意跟这样的人，不愿意住在这样的帐篷里。那你不是说，哎呀，那不行了，我的老公还没信主啊，他就恶人，我就不要跟他同住？不是的，因为婚姻有婚约，啊，那个是最重要的，神要你在这个婚约里面去影响他，带他信主。所以这里讲到不愿意恶人，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这个特别是指到我不与恶人同住一恶，知道吗？就是我们不可以跟不信的人合伙，是吧？不可以跟他同在一个帐篷里面。那他说，那另外呢，这个是讲到外面的，我不跟这样的恶人同伙，不能跟他同住一恶。可是另外一方面呢，讲到恶人是指我们的老师。你知道圣经里面一直的都是指它表面上的意思，另外一个是灵里影像的，我们这个里面的，就是我们里面的老自己就是恶人，我就是不要让他来掌权做王，我不要跟他同住，我要追赶这个恶人，不把他治死不可，好，我不把追上把他治死不可，好，所以我不让这个恶人，这个老我坐在宝座上，我不跟他同住，就是我不体贴他了。我不体贴他，好，那我宁可在神的殿中看呢，就是我要神的同在，我要让神来在我的身上掌权做王，我宁可那么微小，让神居首位，好，但是我不要让我的老自己在那做大，我不体贴他，我绝对要制止他，这样，好，那所以你看这个这一节圣经第十节，又是跟第三、第四节都一样。你要怎么样的住在神美丽的居所，就是你要来祭坛，你要在他的祭坛那里找到居所，所以不是只是献下祭哦，是要在那里住下来，在他的祭坛前住下，这就是一直与主同钉十字架，这整个真理你会发现都贯穿的，对不对？ 如今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就是我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了。那这就是在他的祭坛那里找到居所。我就是要一直每天二，就是罗马书十二章讲的，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就是你真实的侍奉不是为神做一点事，做那个事而已。你这样天天在祭坛前，就是在侍奉他，天天向己子向他而活，不体贴你这个恶人，好，那个就是很厉害。这样的人，吉安的大道在他里面会越来越荣耀，会有秋雨之福，会有泉源之地，都在我们的里面。我想这是我们很多人应有的见证。那这里讲到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意哈，那个羡慕可想哈，就是 homesick 想家，是吧？哈，想家 homesick 国语怎么办？
思乡病
，对，思乡病，对，哈，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是出于他嘛，我也要归于他嘛，就是思乡病，想念神的存在，想念他的祭坛。可是你一定要在他的祭坛来找他，这样的住在他的居所。然后另外他也讲到说，麻雀燕子，人家麻雀燕子都不怕来祭坛呐、啊，所以你不用。怕死，很多人把自己献为活祭，哦，主会不会虐待我啊？哈，主会不会恶待我？那你就是错了，因为你不认识他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他说麻雀燕子都不怕，你知道麻雀燕子就是很容易受惊吓的，对不对？很弱小的，他都不怕神的祭坛，他都在神的祭坛。而且你知道燕子抱雏之窝最怕人靠近的，对不对？他是抱雏之窝，最怕有人碰到的，他很怕人碰到的，因为他保护他的那个小燕子啊，这样都可以在祭坛前找到居所。所以你就知道祭坛前让老自己死掉，其实是他的爱。好，麻雀燕子都不怕了，你不用怕的，死了才有泉源之地啦，死了才有秋雨之福啊，死了才会这个有字头有盾牌啊，有恩惠荣耀啊。那就是恩惠荣耀宣告，哦，恩惠荣耀是属于我的，你不在祭坛你就得不着的、啊、你不行动正直你得不着的。神很多的恩典是有条件，因为你要在他的路上你才找到这个福啊，这个祈安大道上你才找到这个修女之福啊，找到这个情人之地。所以感谢这么宝贵的话语，我相信你们这样经过这个晨祷会，很多的圣经都会一直越来越向你们开启，对不对？而且整个圣经你就融会贯通，你会发现它整个思想是一个脉络的，都是贯穿的，整个你就整个话就很通了，整个的心意就向你开启，你就认识我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日头是盾牌，但是我要行动真理。但是他是连燕子麻雀都不怕的， 他就是充满了柔慈的爱，所以我就不用他们就不献为活祭。
今天我们导读的经文是诗篇119篇97-104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
没有发现他前面四节哈，那个是有次序，对不对？先是爱慕神的律法，然后再是常常的思想遵守，对不对？这四个是次序，你爱慕，爱慕神的律法，你就常常的把它存在心里，存在心里，好。那然后呢，你存在心里就会常常思想，常常思想，然后去遵守。那你知道人的我们知道头那个头顶是几颗呀？高蛋，对不对？高蛋很聪明的，高蛋非常狡猾，非常诡诈，而且很聪明的，因为他是这个在四度空间的，知道吗？所以他很聪明的，他知道怎么可以使你上钩，怎么可以使你上钩啊？例如一个人可能他。所以不怕苦难，哦，他任何苦难，他都继续的去，这苦难经过都继续的爱主。可是撒旦都是这样世界的引诱，世界引诱。所以有一些那个大陆来的哈，他在大陆地下教会被逼迫的时候，他还可以站住的。而当他来到美国了以后，哎呀，安逸，天天吃喝，住的也很舒服，没什么好称赞的，谢谢。他被煮的那个火热渴慕也是不见了，然后等到再有一个苦难来临的时候，他发现他没有力量站住了，你知道吗？就是发现他很聪明的，很聪明的，他苦难那个苦难就好像什么，很像风，一直吹，我的帽子就拉得更紧，我衣服在拉这里，那他就像出太阳，那帽子就脱掉了，衣服也脱掉了，就是这样。所以说到他很聪明的，头皮很有智慧的，一个弟兄陪在这追求主啊，很火热很火热，他就用一个美貌的女生，我也信耶稣的，很讲道，我都很喜欢，你讲得很好很好，这个你不知道他有没有去遵守，你知道吧？他说很好，我觉得很好，蛮好的，哎，都很好，我就跟他结婚了，结果你才发现你灵气差那么多。没有，这是他找的机会，说他们不要，也不要随意偷窃，是不是？就是这样子。那，所以他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比撒旦更有智慧？啊？对，他这个地方特别讲到，要把他的命令长存在我的心里，记住神的命令，记住神的命令，神命令。记不住就是不能同心二，对不对？二人不能同心就是不能同行的，对不对？好，他有秘密，就不要按世界。好，他说你不可又侍奉神又侍奉哪门，这都是他的秘密。可是我们想，我为什么不能又爱主又很有钱呢？对不对？难道我不能很爱主？我喜欢爱主的，被加上漂亮的人怎么不行呢？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常常对于神的命令，我们就是没有常存在心里。神说，你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心里了。如果爱神啦，我也爱一下世界，有什么不好？神说不是，就不在你心里。 还有呢，比如说，比如说，你不要体贴肉，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以人为仇。
我
很爱你啊，我很爱你啊，体贴一下肉体有什么关系？怎么你现在成为仇了？
对的，
还有那个，神说你怎么样比仇敌有智慧，比撒旦有智慧，这是你承受神的秘密，承受神的秘密，好。那你就会从你有智慧，好、啊，还有呢，他讲到师父，讲到年老的，你会发现师父一定比你年纪大，对不对？师父都比你先知道这些技巧，先知道这个学问，然后他说你可以比师父更通达，你知道什么叫通达？通达是整个很贯彻的了解，啊，像小兵哦，你很多事不要去问小兵。小兵就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你问小兵，我可不可以做？小兵一定说不可以。小兵给人的常常是律法。你去问那个将军，啊，去问那个司令，你就发现，其实，在命令里面，在很多的规定里面，其实都还有可变通的，干嘛？有力量的。我很多次你去问小弟，一定他说不可以，怎么都不可以，可是你去问上面的长官，其实是很通达的，是哦，你这个是例外，可以的，
可以的，
知道吗？哎，好，那所以他讲到说，这个叫通达，很多人对于神的话就是没有通达，没有把神整个的话语通达，他怎么一个秘密，然后他就觉得哎呦好苦哦，这个不能是神的爱。你那是神的爱，你知道这个秘密实在是要叫我得到益处，叫我断捆绑。这个秘密不是要捆绑我，这个秘密是为了让我得到真实自由，知道吧？所以这个叫通达。嗯，我真的是觉得越追求神，越顺服神，神的话语的规模就越向我太近，我整个人就越通达，越明白神是这样子的。这样的爱，可是你不通达，因为你就是不真认真去遵守神的命令，神的命令都不向你开启，神的律法法度都不向你开启，你永远只知道这一个法度。哎呦，我靠近追求主，越爱主就越不能自由的享受这个做那个，是吗？你就不认识，当我越遵守神，我越顺服了以后，我就发现我越自由了，整个天地都在为我效力。我是很自由的，我凡事我都肯做，但是我不会再像愚昧人去做那些愚昧事，对我无益的事，看到吗？这就自由。哎，那这里讲到，你比年老的更明白，好，怎么样你能够比年老的更明白，比师父更通达？也就是说，你不需要放在年龄，你不需要一定要说结过婚了、养孩子了，你才知道怎么管教孩子。很多人生了十个孩子还是不懂怎么样教养孩子，很多人离婚结婚离婚离婚又结婚，后来还是离婚，他结了三次婚他还是不懂，我已经知道，懂吗？所以你怎么样比你的师父更通的，比年老的更明白，就是你要怎么样思想神的法度，那个神的法度就是神做事的法则嘛，对不对？你要明白神做事的法则，神所疼爱的他必管教，所以他管教不是讨厌你，他是爱你，所以要管教你，所以你就不会因为神管教你就觉得好怕神哦，或者我好怕管教，我好怕人家来说我，你就不会了，你知道所有来说我来管教我都是爱我。那这就说你不爱的你就知死知生死，你就是不会说他的，你知道吗？所以你这个你就通达了，你就明白了。好，那在那个这个台北林良堂，他们有一位他们的儿童牧区的牧师，好，儿童区牧的牧师，30岁，他牧养儿童1000多个儿童，30岁。他的人生已经很成熟，对，为什么？哎，他从神领受了一个托付，一个那个怎么样来带孩子，从小来爱主，所以他们也请了安童牧师去， 咱们训练孩子，这么小的孩子，他懂得做一个代祷勇士。好，而且他们的祷告有火，他们有一个沙漠人，小小沙漠人，幼稚园，他们那个幼稚园的好，金车队这些孩子。这个孩子可以的，才让他来读这个小小沙漠，就是要训练他的成为将来是不是这样啊？希望我们都将来可以这样。昨天跟代表也是讲说，我们要祷告，就是给我们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主日学的传道人。好，那我就觉得说，你看他为什么30岁那么年轻，他可以那么有智慧来教育孩子？因为人家好好遵守神的话，好好遵守神的话。那所以有的年老，不知道年老人还是不会带领孩子，不会管教孩子。可是一个30几岁的，他可以带1000多个孩子，还训练老师来带。不是只有他一个牧师，他们还耗费了全时间的传道人，还有几个全时间的很多，还有很多代职的一起来带，有个幼稚园。这样来带这些孩子，所以他们的孩子，这个小孩子4年级到6年级，祷告的里面呢，都是很会在早上来，他们有一个小时老师跟孩子们，幼稚园老师跟孩子们一起在祷告，然后呢，然后在祷告里面，有些孩子也会有这个智慧的言语或知识的言语出来，会说一点，就像不敢偷懒。对不对？那些小孩子这样，可能后来他们也是有一个儿童的牧师，对不对？好，这儿童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单纯，他们里面没有装好多世界的假道，知道吧？所以他们就儿童，神就很可以借着他们，神可以把各样的智慧知识借着他们形成的儿童身上。那所以这里他说。这个104节，他说：“我借着你的信实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什么叫假道？啊，假的真道，假的道什么？就是约翰福音1章讲到，他说他是真光，对不对？好，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世上的人。只有耶稣是真光，所有其他的一切都是假光，就是这个假道。”就像有些心理学，就是我的心理学，有很多，因为心理学弗洛伊德他本来是根本就是反对的，他只是研究人的心理，去研究出来，去把它解释一套道理。但是这个在我们这个常常跟随神，我们不是人的这些道理我们也知道，但是他分析出来之后，他并没有给你教。他没有给你药，他给你的药就是这样子，是跟神相有罪。你知道，例如他叫你更多的爱自己，更多的告诉自己说你很可爱，好的。知道你在这样只会可爱的，你只有在这个可爱的主的同在里，更多思想主的可爱，你就变得觉得自己很可爱。真的，你更多思想主的可爱，你那么爱我，你就不知不觉觉得我自己也蛮可爱的。知道吗？不是你一直对着镜子说你很可爱，你很漂亮，你不漂亮，知道？人家说起你什么地方，你自己很棒。所以那个建立不起你的那个一个身，他就是要使你的我更老大，让你的老我更膨胀更大，这叫假道。那世界的人也写一些教养孩童的书，那也是假道。例如他说孩子就是要爱他，好，不要骂他，不要使他有挫折感，不要使他挫折感，好，你就是要一直让他发挥他的选择力。所以我们以前是一个姊妹，他告诉我，他就是读了那些书，结果就他说要给孩子创造力，所以就问孩子啊，好，就是说幸福哈，就让孩子选，你要看到这个事情。哇！结果这孩子才几岁，3、4岁，每次出门前选衣服要选20分钟，不健康吗？健康吗？他要给孩子创造力，后来我就告诉他，创造力不是这样来的， 哎呀，那谁还是有聪明，我是聪明是从敬畏神来的。你要更多把神的话赐给他，他就通达了，他就比年老的更明白，比师父更通达，超级有智慧，知道吗？但是世界上的假道，他用好多你不懂神的道理，你听起来就觉得好像没有道理，所以这个给他挫折感，所以他才会有信心。不是的，你会发现，那些小孩子从小都没有给他挫折感过的，他经不起任何挫折的。人家只要有一点不顺他的心，他就大喊大叫发疯，你知道？他先生不顺着他，他就可以跟先生哇哇哇摔东西。那从小是挫折。可是我们以为说他给他挫折就是他好，不是的，他不是说故意，而是说你需要去教养他的老自己。那你不要用你的老自己去对付他，也就是你不能在你的血气肉体里，你必须顺着神的道多读真言。一个做父母的多读真言，你就有智慧，真言就是智慧之语。那你看真言里面讲的是说你要从小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赶除他的愚蒙。孩童很多都是愚蒙的，可是他像你不能用在怒气里面来管教孩童，知道吗？你不能用怒气，你必须在主的同在里，你在血气里面。有的父母就是平常是舍得打，可是等到你看他的老自己一直炸起来，就等到他老自己炸，从能炸才能考虑到一个头脑受不了地方，你血气全部乱打一气，这个就伤害他。你如果每一次随时在圣经里面每一句话都充满智慧，他说疼爱儿子的就随时随时管教你，就不会被他吵到后来气到这样子去大骂或者乱打，不会这样，这个就不会伤害你。所以你会发现有的人说张牧师又没有结婚没生孩子，他怎么想教养孩子？保罗也没结婚了，谁能够讲出夫妻之道讲得像保罗讲得那么好？一部手术第五章你看全世界没有一个讲的是保罗讲得更好夫妻之道。如果你照着一部手术第五章第五夫妻是非常相爱，有点丈夫爱妻子为自己得体，妻子正体上也相对好，有谁能够讲话讲一下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写的？他怎么样？因为是在主的里面呐、啊，在主的里面。你在主的里面，不是说你要结婚了才懂得婚姻之道，你要有孩子才叫懂得孩子之道。是这个，你可以再好都不懂。如果你没有更多来遵守、纯爱慕神的律法，爱慕，还有纯净思想。遵守，很多人只遵守一半，等于没遵守，是吧？等于没遵守，你必须好好这样去遵守神的话。所以他说：“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训词好不好听？好听就是教训你的话嘛，教训你的话嘛。”他说：“我没有偏离你的典范，因为你教训我，被教训过我就是两个偏离了，对不对？所以没有被教训过的，就越走越偏，越走越偏。”是吧？所以你会发现，真的话太奇妙，真的太奇妙。你好好遵守神的话，你去读整个图书馆的书，好好去读这本书，好好去读这本圣经。你看，你平时所有图书馆的书都没读，你读了圣经，你比所有人都有智慧。不止读哦，你一定要思想，而且你要去遵守。你没有遵守，你不会有明白的。你没有遵守，很多道是你是蒙蔽的，没开启的，你还是怕遵守，你知道吗？那所以真的是真的话太少了，你要好好去爱你吧，而且是纯净遵守。这秘密，我觉得我借着导读纯净那么多神的秘密，好、哦，常常去背。你应该离开这里以后，上班在车上，继续把今天的话反复的思想，反复思想。就会成为你的科，存在你的心。为什么常存在你的心？你一定要背，你没有背怎么有办法常存在你的心？例如神说你凡事谢恩，例如凡事凡事谢恩，这个头就有智慧，因为头就借这个一些事情要让你沮丧， 要让你失望，好、啊，让你灰心啊。可是神凡是谢恩，还有让你有苦读，对不对？可是你谢恩，我这边谢恩，谢恩，你又没有苦读了，对不对？你谢恩，你为这件事感谢主，你就不会发怒了，啊，哎，所以神的命令太宝贵，真的使我们有智慧，能够明白，能够通达，好好照着去做。留意，不要常常监视假光，世界有很多假道、假光的。你说我怎么知道那是假道呢？因为听起来、看起来都很有道理，那一册一册的书啊。我们新竹吉安堂一个姊妹在科学园区那个国立那个科这叫什么实验中学，他是从小学到高中双语部的，都是一些教授的孩子啊来读的，或者是工研院的这些院长啊什么什么来读的。他说他们班上最有问题的孩子，跟人家最难相处的孩子，他去他家探访，发现他的家整个的书柜都是如何教养孩子的书，从小零岁教养孩童书，全部都是，也就是他的爸妈读了这么多的书，教养孩童书，教出来的孩子是跟人最难相处，为什么？老自己很大呀，你知道吗？可是你看，我们照着神的命令，所有照着神的，我讲的教养孩童全部都是照着圣经的话，不是我的话，这是圣经的话。所以我那时候读儿童教育心理学，儿童教育心理学，我本来要出国来念，后来神就是告诉我说，最好教育方法不是儿童教育心理学，是神的话，神的话。所以我好好读神的话，我才能够讲那个教养孩童。而且我不是去教孩子，但是非常有效，非常有效。所以你们无论是婚姻的相处、夫妻相处、家庭的相处、跟孩子相处，你一定要好好去读神的话，好好去读神的话。你仔细去看那些哲学家、心理学家，很多都自杀，很多他自己忧郁症，他没有办法自救，他得了 license 可以跟人家 counseling， 他当心理专家，可是他里面还有忧郁症。他里面跟他父母的那个伤害 reject spirit 在他里面都没有得医治，知道吗？他跟他父母之间，父母对他的那个他的那个扫那个伤害都还在，所以后来他坦白跟我讲，他说说真的，我其实不适合跟人家看守，可是他已经有 license， 不懂的人还一直去找他，知道吗？可是我发现好几个去扫那个回来就变忧郁症了，本来没忧郁就变忧郁了，后来还是来到神的光中，来到神的里面才起来的。那因为他会跟你分析的，变得你就觉得对，我是啊，我从小就有忧郁啊，你就变得是这样子啊。其实在神的里面再也盼望，好好去遵守神的话，神真的是智慧，是敬畏他是智慧开的，敬畏他是好好认真遵守他的命令啊，遵守全部他的命令，好好认真的去遵守。你要说那么多命令，不，你知道一条命令就认真遵守，你要知道一个命令就认真遵守，你就一直自由了，你就一直有智慧，一直通达起来。